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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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天台四教仪记教观纲中何说？各位比丘，各位比丘尼，各位沙弥，各位沙弥尼，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好，请放着啊。那么我们呢上一堂课啊，用这个啊，这个近代的这个太空物理。哦，来来来，啊，哎呦，没电了，有啊，太空物理啊的观念呢、啊，来跟大家谈到说，这个在极小的空间当中，物理学呢也发现了这个什么呢？连空间。都变得是多元多维的，而多维当中呢，这个各个空间所产生的能量是有无之间忽有忽无的，是人类也无法确认啊。那能观察的观察者跟所观察的对象，它是已经浑然一体啊，相互交互作用。那因此呢，我们就可以啊。确认一件事情，就是，它是一个无我状态。你不能说无我当中空无一物哦，不是哦，它是有东西，但是有东西它却又怎么样？它却又，这个无法无可捉摸，变化多端，啊，它被解释为怎样？它被解释为说，在三维空间加一，一就是时空为一维啦，一个维度，啊，一个维度，在不同的这个速度当中呢，它的时空关系呢会变得啊有变化，跟你站在人间、站在人的地面上面的静止状态或相对静止状态的。这个相对静止啊，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比较慢啊，接近光速的时候呢，你的时间跟空间，主要是时间空间的尺度开始在扭曲，开始在变化，哦，开始在变化。那所谓的重力，就是在这个空间的变化当中表现出来的，因此整个重力也在变化。这个重力变化呢，在一定意义上也曾经在观察水日食的时候呢，观察水星还是金星射到地面上面的时间的时候呢，也得出了什么？得出了证明。所以这就最有名的证明了爱因斯坦的所谓重力的几何学是存在的是一个非欧几何学几何形状，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空间线、空间扭曲。我们来看，它叫做重力，其实它就是一颗球在一个平面上面流动而已。你看啊，我们说地球，我们说一颗苹果，一颗苹果往下掉，啊。这样讲好了，哎呦，啊，这一个苹果哈，往下掉，我们说这叫做万有引力，啊，这地球，这是地球，啊，这样讲，这是，好，然后一个苹果往下掉，我们说是万有引力在吸引它， 但是如果你不要这样想呢，有一个地球，然后有一个滑坡，那有一颗球这样滚下来，其实它是在滚在一个面上面滚下来的，但只是说这个曲面你眼睛看不到而已。那最后结果你会看到什么？这是地球，结果你会看到什么？你会看到这样子，你真正看到的是长相是这样，有一个球这样子飘下来。那你牛顿把它解释什么？解释成说，哦，这就是质量对质量的万有引力吸它进来。可是爱因斯坦说不是啦，它是在空间上面滚动滑下来的，它是一个几何学概念。你看，两个不一样啊，它只是被滚，它是滚下来而已，它是在空间中流动而已，啊，这样，当然不是这么简单了，但近乎是这个概念。所以，东西跟东西相吸引，在牛顿的角度来说，是因为质量跟重量的一个加速度状态、吸引状态，是因此有个力的状态。在爱因斯坦的看法里头呢，那不是力什么力不力的，那就是东西在空间中的流动而已，那不是力。哦，他认为那是一个空间线索。那因此，空间呢？空间当然，空间又随着这个什么呢？物质影响而变化的。而空间不但随物质变化，也随它的运动的速度而变化的。这就形成了时空是一个维度，是一个我们讲一个几何学上面的一个维度。维度就是长宽高啊，叫做维。它是一个其中一个维，叫做时空高或者时空维啊，长维、空高维、宽维、时空维啊，这样你就这样理解，就是三加一了。可是到了更维系的宇宙的这个尺度当中去，宇宙在极维系，什么叫维系？就把宇宙的最初生成的那一刹那来讨论它的时候呢，它就被压缩到极高能量之下了。欸，突然觉得它的物理性质被推论出来的物理性质是应该要有一个十加一，就一，那个一还是时空，那个十呢，就是我们比较讲的空间了。空间就突然间变成十个空间维度了。人类本来就只能看三个，那怎么会有七加一？怎么会多出一个七个维度呢？他说这是生灭、生灭、生灭的维度，一下有一下无，一下有一下无的。那他的有无，那你一下有一下无，但也要能看到啊。他说你也是看不到，那理由是什么？理由就是被一个球状的东西，再把这七个维度再把它包起来。这是一个很比较深的一个数学计算，把它计算出来啊，这样就解释了科学物理、天文物理学当中的某一些观察推论，就解释出来了。这就是有名的弦论，弦呢，弦它是有一定节点，还有一定的高低的，它不是乱来弄的，所以那个每一个节点我们就把它读为它是一个维度是这样，所以它有固定的维，它不是说十维就可以变十一维，就可以变十二维，没有，十维之后我没记错，十维之后就是十六维，十六维再往下是三十二还多少，它就一路是这样，它有一个一定的级数在往上升，好像这是很高深的数学计算出来。而这些计算出来呢，最后呢被物理学它拿来解释物理，而物理在经过观察实验或者是观察记录，发现是对的，那这下子就让这个数学家扬眉吐气了一番。数学家长期以来他就是做理论而已，他有些情况他没办法被应用在具体的 物理世界当中，或者还不知道怎么运用，人类还不知道怎么运用，但这件事情就被运用了。那么一位我们的邱成桐这个大师，他出生在香港，学成在台湾，当年在清大是哪里？那我在读书的时候就听过这位大教授的大名，很多人都很崇拜他，但那个都是台湾要出这种人都很不容易的，因为西东方人要能这样子都很不容易的。然后呢，他完成了这个，跟另外一位作者，西方作者共同完成了这个解释，也就是说，三个维度是人类一般尺度之下可看的，剩下那七个维度证明有，但是为什么看不到？那又另他的一个证明，一个新的空间的存在，将这三七个尺度给包装起来，包装起来看起来像一般的，在我们人类的尺度之下看的话，它就变成三维，有十维就变三维，它是有个原因的，你大概知道是这样就好，它能解释的出来，而用数学就解释出来物理学上面所遇到的这个疑问，那这个倒是蛮扬眉吐气的啊，数学家倒是蛮扬眉吐气。这个看出来数学，在很多逻辑哲学上面，它因为它不可能出错，那只要算得出来，虽然它不一定在物理学上面管用，但基本上它都是很美的，精髓的，很美丽的，因为这一个。是这样。那物理学有物理学的美，那物理学的美往往是被想象出来的，它需要数学验证，同时更需要实验验证，才能决定它这个美管不管用，是这样。但是过去以来啊，我之前讲过，说过去以来常常最美丽的理论呢，简洁美丽对称的理论常常都被证明是对，所以这就形成了，所以包括爱因斯坦在内，他们都很崇尚这个美，而美是一种心灵作用啊，所以美是一种心灵的作用。换句话说，这个心灵的作用呢，就往往被投影成这是上帝的杰作。所以在西方的科学家，他越研究的深入，他不是远离了宗教，他恰恰更相信宗教，有这个特质。这就跟东方的，特别是华人文化底下的人本主义的科学家不同。人本主义科学家往往有点傲慢，他研究觉得美，他也不太觉得怎么样，他也不觉得这跟上帝有关。不过当然了，西方因为有上帝信仰做根本，他认为只有上帝才能创造这么美的世界。他是这样，荣耀归于上帝的概念。那华人因为没有上帝信仰，相对的科学研究呢，也就极为人本，极为人本化。他心中不一定会有上帝，那不一定会有上帝，你就会形成什么样？就会形成了他到底，你作为一个科学家，你在天地之间，你要以拿哪个做你生命的对错的选择呢？他用了儒家的什么人伦思想？而这种儒家人伦社就发展成为什么？发展成为我们最常见的所谓的什么家族观念。这家族观念呢，放在政治学上来看啊，就是帝王就是家族啊。自古以来的每一个帝王都是家族，对，一直到清朝都还是啊，爱新觉罗家族啊，李世民李氏家族啊，朱氏家族，这样的就不就是个家而已。啊，这又影响到台湾的什么呢？遗产法当中，你看怎么样？遗产当中有特留份啊，他想得出来，特留，特别留了，留给谁啊？留给你家族用。你哪怕你有遗嘱，你说我这钱都要供养万佛寺，不准。他老婆跳出来就不准了。哪怕你这是你自己写的遗嘱，而且在法院里公证。居然国家有个法律要保障这个老婆，或保障所有的小孩可以拿四分之一，小孩合起来可以拿四分之一，妻子合起来可以拿四分之一， 哇，那这样的话，你就国家介入了死人，介入了家务事，国家法律介入到这里来，他为什么敢这样做？还是家族血缘信仰？这个已经是道德层面的。所以为什么中国是世界上最久的君主专制时国家？因为他把君主专制跟人的道德相结合。这我最近在写这篇文章，我才刚写完这一段，最熟，是这样子啊。所以他既你看，所以他把皇帝叫天子，是这样。他几乎就是什么呢？几乎是道德的代表。我们华人常讲，就是位高权重，道德高。所以呢，全世界没有人这样称的，我们还在称一个小小的市长，我们都要称他。哎呀，今天我们来，这个恭请我们的大家长。你有没有听到那鸡皮疙瘩掉满地？大家长，你看看，家长家一家之长，代表是我尽孝道的对象，是不是啊？喂，醒过来啊！尽孝道的对象叫家长啊，也就是我们对皇帝在尽孝道的。忠孝不两全，要取忠还是取孝？取孝，你得个抬头，我跟你讲，取孝要取忠，忠就是对皇帝的孝道。本来你应该孝顺爹娘的，在家没事儿，你就好好孝顺爹娘，免得我要照顾你爹娘，搞什么？搞长照，我就不用再搞这个事了，懂吗？懂意思吗？所以皇帝叫你平常你给我好好孝顺父母啊，父母在不远游，不要作怪啊，作怪的话我把你爹的给杀了，看你还怎么样，就叫诛九族。那文人就像皇帝之的帝王权威之下吓了个半死，哎呦，我多讲话会害我爹被杀耶，我死就算了，我还这不孝，你看看他拿这个帽子扣你。所以从来文人不敢造反，所以华人社会能够维持这么久，全世界奇葩能够维持这么久的帝王之治，他有一道很严密的政治哲学跟道德哲学结合在那儿。印度没这些，印度完全各说各话，是这样，他是城邦制，他没有大一统概念的，没有。但这个是成功的哦，这在早期的社会是真的是很成功，这是世界最先进的政治哲学，实在太厉害了，太完整了。因为它这样子造成国家的稳定成本最低啊，是吧？没人敢造反了，就不会一天到晚杀伐呀。你看看那欧洲啦，哪里这没事儿就干，没事就干架。那个不会啊，连那个明朝开国皇帝的四个儿子都淫荡荒谬，可以当街随意杀人哦。明朝朱元璋的儿子啊，有四个儿子都可以干这种事哦，当街杀人，在南京干了南京市长，还可以在南京市长没事儿拿个刀子出来乱砍人，还有这种市长，你看看，哎，没事啊。他可以这样子国祚200多年，你看看中国人多好带啊，多稳定，中国人民多稳定，华人文化多稳定，你也可以说多奴性，你可以这样讲，是这样。可是他得来的是什么？得来是一个强大稳定状态啊。现在不容易了啦，现在一天到晚谈维稳了啦。为什么？因为人民蠢蠢欲动，因为有了手机就蠢蠢欲动，手机自有一切，网络自有一切，关也关不住，我爬墙都可以出去。有那个法师跟我讲，哎呀，法师啊，那怎么办啊，你的那个课程我都听不到了，优酷也没了，什么酷都没了，脱裤也没了，什么裤都没了，那怎么办呢？我说你翻墙吧，他就问我什么叫翻墙，我说你自己去问人吧。 两天后他就告诉我，哎，法师，我知道什么叫翻墙了。我因为我没办法了，我哪有办法？因师傅也这么忙，他不可能一天到晚弄两颗硬碟给你啊，那寄也寄不进去啊，寄了可能寄坏啊，对不对？是吧？而且量一在生产，是吧？是不是这样子啊？那你今天硬给他两颗硬碟，哪一天变三颗，你又觉得不够了，那这没办法了，你只好翻墙了。是啊是啊是啊，哎对啊对啊，我只能讲两个字，翻墙，什么事我都不懂，什么事我都不懂，对啊，没办法了，你只能这样做，基本上人家大陆还网开一面了，你没做坏事嘛，我也不讲坏话，我也不骂人，基本上是这样啊，那就是这个意思 ，OK， 所以说他其实是一个稳定状态，这很厉害的，很先进。只是说慢慢的人家在进步了，慢慢的他开始政教分离了，开始君主转成了民主之后，老百姓每个人都出头了，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这个时候你再用维稳做目的那就难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已经是多头马车一起前进，所以小小的国家就可以引动很全世界的特殊发明。结果华人还停留中国四大发明，永远停在这儿。我上回讲嘛，我上次在清大还是清大的研究所的教授啊，他就说是不是中国出问题了？怎么近五百年来影响全世界的发明没有一件事情在中国发生？他作为一个科学家，他讲这个话，哦，伟大，很敢讲。不过我更在乎的是他现在还活着吗？还好吗？我想问候他一下。不是没办法，这需要一段时间的转制啊。我们都能理解，可是就真的是历史的残酷事实就是这样子，残酷事实就是这样子。当每个人民都开始做主，知识流通开始，那个成本开始很低的时候，你相对的这个大一统的思想管理呢，就显得不容易了。你一方面要去跟全世界竞争，你就不得不开放知识的流通。你没知识，你没力量嘛，对不对？那你一方面你要统治所有人的思想，这本身就本质上会有一定程度的难度。我们不要讲矛盾啊，我说它有一定的难度，这第一种。第二种的话，它是需要渐进，倒是真的，因为人口的太多会混淆啊。华人文化长期以来是单一的一统这种概念，他突然间他每人拿到机位就要想要造反了，这很头痛，很头痛。你相对印度不会这样子，因为他习惯多邦国这种概念，你是你，我是我，是他习惯这样。甚至在某个意义上，政府的存在是蛮弱的，因为印度警察，你知道吗？哎，这不好意思说了，那说他会不会说我在毁谤他们呢？啊，印度警察拿人家一点小费，那叫小事一桩，小事一桩啊，因此他这样就叫做不清廉嘛，啊，不清廉，人民这怎么看待？人民就把政府的价值往下降了嘛，他就不太信任你政府了。所以他会自求多福，是这样啊？自求多福的意思也就表现成为什么呀？表现成为他被统治的情况就相对多弱了嘛。多城邦就是这种概念。这个呢很难说决定好坏，但是就是要看人民共同的智慧了啊，去面对。那么讲这样事情是在导引成怎么样？导引说，哎，这样子的科学发展就变成了有一个极大的分野了。你要知道，在欧洲早年也是很惨的啊。你看那个当年那个谁，白什么，白哥白尼，哥白尼他只讲说地球是圆的，这样被活活烧死了啊！你说那欧洲那个教廷力量之大呀。他可以不要讲随便了，他可以拿着宗教说你是异教徒，我就把你抓来给杀了。 给烧了，还烧哦，吓死人，烧！你的语言当中都不能触犯宗教禁忌，重点是宗教禁忌。所以西方一整个欧洲的中近代史啊，差不多就是宗教史，是这样。所以他也被禁锢得很严重，所以他远远落后当时的中国，远远落后。可是自从十七世纪卢梭开始在法国推出了说，这个人权思想，哦，从天赋人权，你讲上帝嘛，我也讲上帝啊，我讲上帝给你当皇帝啊，他也给我当人民啊，我也有权利啊，怎么会只有你呢？上帝是平等的嘛？哇，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把教廷至上主义跟所谓的国王的至高主义呢，没有到至上的至高的相结合，叫做教廷授权人王，人王又扶助教廷，哇，就政教就相互的这样，结合成为利益体。然后共同来压榨老百姓的这样子的所谓的黑暗期呀，开始被翻转，从思想上翻转。所以我跟你讲说，思想很重要，宗教基本法也是在带领思想，思想很重要。开始人民啊，在巴黎左岸喝咖啡聊是非，开始聊这种道理，聊着聊着聊着呢，就搞出了法国大革命，弄出了世界第一个民主国家，就这样来的。嗯，它翻转了，是这样，这样才终于终结了。当然在这之前已经开始在终结，已经在酝酿，主要是所谓人文主义的出现，然后开始呢，在绘画啦，在艺术表现上面开始彰显人的意志，你知道吗？在这之前的黑暗期，哦，你看过那个西方的那个古典画吗？那个人是没脸孔的，哦，没有表情的，哦，男的女的都没表情，甚至你分不出来是男跟女，哦，除了有头发或胸部稍微不一样以外，都一样的，哦，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上帝面前你不应该有情绪，好恐怖啊，你没解读出来，哦哦，我去游了一趟欧洲，我可以读这个东西啊！我还在维也纳待了好久，去看这些图画，哦，看了好吓人哦。可以就拿来都吓人，因为它是没有脸孔的，没有表情的，那都是原版哦。多大你知道吗？有的可以一层楼、两层楼高，掉在那里。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的人心。受限制到什么程度？那慢慢的，当然艺术家追求的是一个生命的样态嘛，他需要自由的空气，慢慢慢慢在转变。所以说欧洲的文化底蕴之所以深，就是因为他们曾经这样走过来几百年了，四五百年，近五百年来，他是这样走过来的。所以他有他一个很艰辛煎熬的思维跟翻转的实际，甚至于用血用革命去完成这个翻转，从思想到制度到最后政治形态，最后建立了民主国，影响了全世界，是这样。那这个呢，当然我们也不是说什么西方的都好，我也不是这意思，我是告诉你说这样子的概念也一直延续到今天，他们在思考这个宇宙的时候呢，有很多创建，有很多创建，比较不受限。那么这个不受限呢，回归到很难想象的超这个人超经验主义里头，你的超经验呢？三维空间是人类生活，就是三维空间，你怎么会出现一个多维？多维在过去的近一百年前，其实欧洲就已经有了多维空间概念，只是还没有办法数学化，哦，精确的逻辑化。到了这近代这几十年来啊。就是数学高阶数学的 一个发展，这应该是一种玄论的发展，就最后的能够证明，证明的结果呢，在很这个深尺度的这个宇宙这个物理学当中的观察呢，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证实，这就两相呼应了。这就一方面证明了数学的逻辑的正确，二方面也由数学逻辑反过来导引了物理学的发展以及物理学的新的对宇宙的观察，而这个观察的正确性反过来再来证明物理学的某一些理论或猜想是正确，那就让人类对于这个宇宙的更清楚的理解，在维系尺度当中，而维系尺度高能量尺度恰恰是禅定者开悟者最容易进入的是空间尺度。佛陀的能量是骗法界，而他最能够看到这种所谓的十加一空间，或者未来有什么改变，意义都一样。它是多维空间的宇宙，多维空间宇宙的生灭相，他看到了，也就是他看到了最底层的宇宙，它是多维空间，而且是生灭相，生灭相。无而生有，有而生无的这种观，这种状态，那他就彻底的不必推论，亲见在他的禅定的深刻能量之下，就亲见了这样子的无我性。而这无我性已经不是我的无我，是整个法界的无我，都看到。这个看到的同时呢，也进一步的证明了一件事情：能看的是心，所看的是宇宙，两者无法分别，完全无法断割啊！这就形成了，后来天台智者大师所悟到的所谓一念三千的观念：一念是心，三千是法界，一念三千，两者是界而存。一念有心，借耳三千就存在，就是刹那之间有心，刹那这宇宙就存在；时时有心，时时宇宙存在。宇宙的存在不离心，心的存在不离宇宙。心物不可得，这也是近代宇宙物理学啊，宇宙天或者太宇宙物理学等所理解到的多维空间概念也是如此，也是如此。能观察的人类永远无法去理解空间怎么是无而生有，怎么是有而生无，有而乎无。他因为你就是观察者，观察者就在引动这个世间，那你只能描述它。你只能描述它事实是这样，因为你的观察的本身呢，就是宇宙的一部分。你啊，你就是宇宙的一部分了。能观，即是所观，所观就被观察的。我正在观察宇宙的同时，其实我就是宇宙的一部分。在物理哲学上面，具有这种意涵。特别是测不准原理，我之前讲过的测不准原理也是具有这种意涵。那么在这个多维宇宙的思想的概念之下，也具有这个意涵，也具有这个意涵。当然了，他在一定意义上还是认为说宇宙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的，跟观察者好像是隔开来的了，感觉上是这样。但是其实它隐含着，仍然永远隐含着一个测不准原理跟一个几率问题，量子化的几率问题，它是把这个导入，而只要一量子化了，就牵涉到什么？牵涉观察者。什么叫量子化？就是一切的存在都是一种波动的几率函数而已，它是一个几率，在这里存在的几率有多少？这样而已。 那到底真正是什么东西？存在在哪里？其实你永远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观察者永远会影响被观察的对象，所以你永远不知道。是这样子的哦，更深的哲学是这样哦。那这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能观察跟所观察两个是不能断、不能割断。要是能割断的话，就是我观察你这个东西，我怎么来去不管你，就是永远该怎样就怎样。那个该怎样就怎样，就是有我。啊，现在不是，现在是我观察的宇宙的同时，这个宇宙就被我这个观察者所影响。我永远在观察的过程当中，它永远就是不确定的，不确定就是我。他的哲学是这样，概念上是这样。那么这一再的证明着，现在多维的宇宙观还是这样。为什么只看到三维？为什么七维看不到？因为你在大尺度当中观察它，另外的七维是被包裹住的。我什么叫包裹住？就是你能观察的尺度太离它太远，它就会在这个能量尺度之下，它看起来是被包裹住的。那意味什么？意味你的观察影响了你观察的你，影响了所观察的结果。所以你永远只看到三维，三加一维了，或应该只完整的讲三加一维，你永远只是这样。你看不到十加一维、十加一的这样子的空间尺度，啊，等到你进入到十加一的尺度里头去了，假设是这样，那个十呢又是生灭、生灭、生灭、生灭、生灭不确定，你也抓不住它，能量来去你也抓不到，空间来去你也抓不到它，抓不住它，你看它还是一样不确定，还是一样无我。诸位这样了解，所以近代的太空物理、宇宙物理学呢，已经接触到这个事实。那这个事实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切生命的存在的底蕴，它都是基于一个生灭性在那运作的，它没有一个本质。所以啊，说到来啊。原子、分子、原子、电子、质子、中子、夸克这类东西，最终都是生灭的，因为它都是空间、跟维度、跟能量的变化而已，它是不确定的。所以，无有一物，是我们认知的固定不变，所以这就彻底的远离了。早年声闻教法当中的说一切有，他把宇宙放在某个尺度上来看，他认为宇宙最终是由维系分子所成，这种观念呢就彻底推翻了。高能物理基本上把宇宙还是当作有粒子状态，那可以，那叫做量子状态，可以，但那基本也是无常的，没有一个固定实体啊。这个所以说最终的大圣法，你看跟人类目前为止的观察、宇宙之间的观察跟计算是比较相合的。不过当然呢，它还有空间，那个空间有多少，也如果以今天我们的知识来看的话，不多了。大概这两大问题解决，就是宇宙常数的问题啦，还有时空维度的问题啊，如果能够最终能够有所解决的话，根据现在的物理学家说法，是说物理学只剩下枝微末节的讨论而已，没有一个根本，就根本没有大的根本问题了。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停留在佛法所说的诸法无我，是啊。那这样的话，我不是常讲，我说，这个人类现在科学不是像很幼稚园一样吗？那你如果是这样，那你怎么说物理学在这方面这两个问题解决掉之后就结束了呢？那这样好像已经到了底端了。不是还在幼稚园吗？怎么说已经到底了呢？ 啊，这点要解释一下。说他到底是就理论的本身说他到底，说他是幼稚园是指的在运用上。你比如说人类现在，如果理论上弄清楚了，让人类基本上知道时空旅行是可能的，但是呢，技术面完全不行，完全不行，你怎么变成时空旅行，完全不行。一大堆啊，什么虫洞理论啊，什么理论都可以啦，或者空间什么扭曲理论啊，这我以前讲过哈，我讲了好几次就不要讲，这些都是理论上可行，但没成功过。为什么？因为人类现在能动用的资源、动用的能源，你知道是什么能源吗？是地球上面挖出来的能源啊，连原子能源都还不是，更别提核融合能源，更别提更深更深的宇宙能量。我再猜了，有近乎高极为高的暗物质能量，暗物质，现在有物质，但明明有物质的，怎么会看不到呢？人类就是这样。比如说人怎么讲暗物质，宇宙之间是有暗物质的，真空不空，跟佛法里有讲了真空不空一样。他说宇宙之间，太阳，比如说太阳跟地球之间，除了空间以外，没有什么其他东西，也没空气，也没粒子嘛，啊，那不是空无一物吗？现在物理学，太空物理学已经看出来了。好像不是哦，那有什么？有一种东西是非思维可得的，它居然是我们现在这个物质世界的1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一起会不会搞错了？但他认为，这部分我再查一下了，反正很就多出来了，多出来。或者另外一个说法是说，没有就保守一点，修正的说法是说，宇宙的能量如果是100分的话，那个暗能量呢，好像被修正什么时候有68%暗能量，那32%是现在我们看得到的能量。但好像有另外一个说法，这点我有点模糊了，大体上是这样，也就是有暗能量。那暗能量是暗能量什么概念呢？什么概念？人类所看到的宇宙不是真正的法界相嘛？法界里头有地狱恶鬼畜生，有天人修罗，有三界，有色无色界的能量都在那儿啊。啊，你都没看到啊？还有极乐世界在哪儿？你也没看到啊？这都不是我们的维度。我刚刚讲，不是我们的维度之下，但它存在啊。你知道物理学家他好辛苦，他就发现了，你知道吗？他发现有问题，但不知道怎么办，那叫做暗物质。你看，人类现在完全不能用暗物质啊，暗物质俯首皆是，哎。抓的都是在真空不空嘛，空间当中有暗物质啊，你去抓吧，啊，怎么没有？你问鱼说水在哪里，他也说没有啊，除非他把抓离开水。啊，问题是宇宙当中暗物质处处有，离不开一个地方叫做暗，没有暗物质的，所以你已经习惯了在暗物质里。所以抓吧，抓吧，抓不到。所以人类现在能动用的能量，是它在整个宇宙它能用到的，是地球上面的很小一点点。从这个角度说它在幼稚园。啊，从理论的发展说，有人说已经在后端了，不过难说，因为暗物质把它引来什么样子的物理学理论，那还很难讲。那你一定会觉得说，哎呀，你今天这一堂课又提出暗物质了，那 是不是瞎掰的？不瞎掰，我有办法解释让你懂。我从一台火车谈起，这是科普啦，但我要让你证明说，佛学里头讲的他方世界是存在的，就是所谓的暗物质，很接近，或者可以比拟。火车哈，从远地方开过来，有个小孩子在铁道旁边玩，火车要怎么样？要鸣笛，叭，对不对？那个叭呢？如果火车从远处来，你会听到它那个声音呢，是越来越拉高的，被挤压。啊，等到远离的时候，声音会被拉长的，会啊，会拉高啊，会拉高。靠近你的时候会拉高，远离你的时候会拉长。拉高，如果就光，那是声波啊；如果就光波来看，星球对着你来，那就像声音，你看到的光就像声音被挤压一样，会拉高啊。拉高什么概念？就是光波的波长变短啊，波长变短。就是红橙黄绿蓝靛紫，请问紫的波长短还是红的波长短？啊，紫的。啊，哎，对，那要去了解啊，叫紫外光，紫是短的。那如果它一直压一直压，那个紫的光呢，会压到人类都看不到，短到这样，那叫紫外光。太阳照进来那个紫外光就是这样，能量高，所以眼睛看久了会受伤。紫外那个什么紫，那个消毒的紫外线，眼睛不能看。有一次我去看了，才看了三分钟，眼角膜差点被我烧掉。哦，顾了三天，点了三天好的极优的中药水，才把我医好，整个红掉呢。它就是能量高嘛，可以杀菌。好了，所以光，我们如果看到星球往我们这边来，它是压缩的，我们会看到它的光呢是正在往紫光偏移，听懂吗？喂，应该很容易理解吧？我从火车讲起嘛，从紫光偏移。但是如果呢，星球离我们而去。哦，它声音不是拉长了吗？那就是红光偏移。换句话说，我们来观察星球呢的光，今年跟明年它的光波长度的差异性，我们就可以查出来这个星球是往我们来呢，还是往我们而去，离我们而去，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到底是紫位移还是红位移，我们马上就知道了，懂吧？喂，懂不懂？那如果星球所有的星球望看过去，通通在红位移，那意味着什么？所有的星星都远离我们而去，了解吗？那怎么会都离我们而去？没有一个球的东西啊，一颗球。那地球呢？啊，算了，一颗球哈，来看这里，吹。我正在吹的时候，注意听啊，注意看啊，我上面有两个点在这里，看这里啊，两个点啊，然后你看啊，这有一个点在这里，在指尖上，一个点在我这里啊，在这个角落上。吹，那就大了，对不对？大了，大了，大了。请问，我这个点跟旁边这个点有没有距离越来越大？有没有？上面气球上面任何一个点有没有都互相远离？有没有？ 这就对了，这就对了。我们地球看的所有星球都在对我们远离，就差不多是它在一个宇宙虚拟的球体上面都在膨胀，这样叫做膨胀。我们你知道吗？在地球上面用哈勃望远镜看所有任何一个方向的星球，它通通有，听清楚，红位移现象。红位移现象，换句话说，如此证明了所有的宇宙之间是在膨胀的。OK， 听懂吗？好了，来了，问题来了。膨胀，它如果稳定膨胀，还好哦，还好哦。结果更恐怖，它在加速膨胀。也就是说，今天你看它膨胀，每小时膨胀一公尺。明天呢？每小时膨胀两公尺，这什么代志啊？这什么状况啊？这就是所谓这就是所谓的爆炸原理，就宇宙大爆炸就这样来的，就这种推论来的。但问题又来了，它的膨胀系数大到怎么样？大到宇宙之间的万有引力吸不住它的，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宇宙的膨胀最后会崩溃的，会整个银河系也会被裂开的，因为太大了，会裂开的。可是呢，什么情形？都几十亿年过去了。它越来越大，代表它有一个往外推的力量是很大的，莫名的很大。但是那个叫做大霹雳可以接受，可是问题来了，那么大的力量它还在增加，还在增加，它怎么没有分裂掉？哦，只有一个事情可以讲，物理学家已经没包啊了，没布了，没有布了，他就只好想一个事情，有一种物质再把它拉回来，但我看不到它，但我可以算，因为它往外膨胀是总宇宙能物质就有个总宇宙往外膨胀的力量，它拉得回来，这要平衡得到，一定要有一定大的能量才拉得回来，这么一算呢，68:32，近乎一倍才拉得住，不然它会整个宇宙会整个崩溃掉啊！连我们的太阳啊，跟地球啊也会崩离，崩离完了，太阳整个爆裂，地球整个爆裂，爆裂完了之后呢，剩下砖块这么大，这么大一粒一粒。那这么大一也会爆裂，爆裂完了之后呢，剩下分子，分子也会爆裂，爆裂完了呢，质子也会爆裂，爆裂的话呢，什么都爆裂没有了。根据物理的特性，它是要这样，结果没发生，结果没发生，它都要盯住。所以物理学家说没办法，没办法，只好用猜的。他就开始猜说，有一个暗物质把它拉回来，卡住，而且还算出它应该有的能。本来那个参数说128/124次方，后来又有另外一个计算法了。他说没有那么大了，这是怎么样怎么样，这样那样。应该有68%还是怎么样啊？这点我可能没记清楚了哈。就大体上的概念，我们用因式分析的概念来看，就是说大体上都是它还是很大，但是可以接受了，它存在宇宙当中。可是人类永远没看到，这不是黑洞哦，不是黑洞都不叫暗物质，黑洞只是黑，但是它是物质。我们讲暗物质是 一种我们看不到的，但是有物质功能的那种物质，但从来就没看到它，不是黑洞。黑洞看得到，黑洞照相都照出来了，所以不是黑洞。黑洞已经小 case 了。就这个事情，目前科学家挂在那里，就是我上次讲的那个参数很大的那个概念，同一个，就宇宙之间到底是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啊？怎么都查不到，算不出来。人类正走在十字路口上，我猜这个暗物质只要一开发，一真的被算出来，那不是多么又引来一个多大的物理学革命。那我大概是看不到，因为它可能还难了一点，也说不定啊，也可能要有数学导推来看，也说不定。好，这点我就没办法再多猜想。不过事实发展今天是这样的，那这些放在今天的观法无我这件事情上来谈，那是什么概念？那就是法的存在牵涉到什么呢？牵涉到人类的能观察。那人类现在能观察的法呢，事实上是眼耳鼻舌身意观察的。有一个法，有一个宇宙万物的宇宙的存在，叫做暗物质存在。它是用间接的推论方法而认为它存在，也是人类推想出来的。那到底这样推想合不合理？以古典的物理学观念来套用的话，理论上是合理的，因为一个东西甩出去越甩越快，它越甩越快，最后会抓不住的。但看样子它还抓得住，它早就该抓不住了。那怎么会抓得住？一定有一个暗物质把它拉着，才是抓得住。所以让它的加速膨胀速度呢，是在可控制的状态之下，不然一直加速下去了，因为那个力量那么大，一直加速，那所以呢，它就产生了一个暗物质概念。这暗物质概念呢，也在爱因斯坦那个时代呢，其实就已经做了一个预测，而这个预测反映到测量值上来说，它有一个测量值，而这个测量值呢，根据爱因斯坦的一个预测跟方程式的给予的样貌，给予的那个建议啊，发现了那个参数还真的符合爱因斯坦的预测，是这样，所以这是他的后半辈子都在处理的问题，就广义相对论被他处理完了，有没有证明是后来在金星的那个什么日食当中的观察被证明，在这之前他就已经他绝对相信他认为是对的，所以他也不担心。倒是温伯格啊，怎么样？当年，还失眠啊，为了要知道他真对还错，爱因斯坦对自己的理论很有信心。从那时候开始，爱因斯坦在做的事情呢，就在找寻这个统一场论以及相对应的刚刚这种类似暗物质的这样子的概念的一个证明。那么放在物理学，我们佛学上来看。那就是一切法里头的暗物质是超越你人类的经验之外，虽然在意义上推论为有，但是你的人类经验就是观察不到它。可是呢，这就证明了说，一切法能观察的跟真正存在的它是有距离的。人类凡夫的六根能够看到的宇宙是人类自己能看到的，超越了人类的六根业力能看的，也存在，或者是说它在那里变化，但人类没办法用他的经验来读出。对暗物质来说就是这样，所以这样讲下来，法界绝对比人类所看到的，就诸法无我，这个。观心无常，观法无我。那个观法，那个法是无我，这件事情的无我相、无我性呢， 是比人类经验当中的无我还要广大的，还要宽广的无我。要知道，哦，那这样讲起来，你就知道与佛教的伟大了。佛教光在普团上面开悟，就能把今天科技上面最前沿的发现都包含在内，都包含在内。哦，这个无我相，我就是以这个它的固定相，或者你能够解读它的想行的想，你也想都想不出来啊，它是不思议的，不思议你无法想啊，想是要有语言概念，你根本没有概念。当然你现在给它一个名词叫做暗物质啊，哦，那它应该未来有某一些计算的证明或者意义赋予它。现在哪个科学家都说不准，因为他在猜想而已啊，所以我在暗物质，想象中应该很合理，该存在。就好像早年想象以太，也是一样。以太呢认为光在以太当中震动，那因此在不同的方向上应该要有不同的光速，就后来发现光速在任何角度都一样。慢慢的才发展出狭义相对论跟广义相对论的这个所谓的欧几里非欧里几何的观念啊的宇宙时空观念才发展出来。那么以上这样呢，就是科学上的解释。那么在我们古德的传统解释说。观法无我，那他怎么解释？他说：“哎呀，法就是恶法、善法、无记法。其实我们刚刚谈了一大堆，都是无记法，存在那里的法啊。人皆曰法而记我。我们上一堂课就讲了，就是因为你的观察所得产生的想行啊，这个想行建立了我啊，想跟行，想运跟行运，行运具有。”取舍的功能，想运具有标签化的功能，就语言化的功能或概念化的功能，哦，想跟行有了概念，有了取舍，那个我感就出现了，所以叫即我。你看很漂亮吧，啊，即我这样解释的很漂亮吧，啊，那理解这样，那我呢，啊，这个时候我再来行善，就是我怎么样，我不自私利他，这就是我形象，我的想行共同都做到这样。我必须先有个想，有个概念，哎，什么是帮助他的，帮助他对我有什么好处的，帮助他跟我的生命有什么关系的，这些都是想的部分。哎，想的部分有了，你就推动你的动作行，就推动你的动作就行，就想行啊，这个时候你去行那个利他，就叫行善。同样道理，推动一个动作来满足自我，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我们都以自我自私自利为主要思考，那么这样叫做行恶。开始要，这里是没有定义了，我勉强把它定义是这样。好，勉强把它定义是这样。那么我能行善，我能行恶，那个我本来就被我记着着，因为约法而产生想行，那个行就是动作，那我去行善，我去行恶，自私呢，还利他呢？还是两者皆有呢？还是两者皆无？那就是行无忌。在那里绕操场，说为了健康，中午吃的过饱，然后下午就要去把它走的消化掉，然后就叫健康，然后中午吃的时候要吃的饱腹之欲又过头，人类就做这种干这种无忌的事， 你懂吗？吃好饱饱才进来给消，消消过来进来吃好饱饱，吃饱饱，然后把它消掉，消掉之后再吃饱饱，再把它消掉，然后消啊吃啊吃啊消啊消啊吃啊吃啊消啊，那样那就循回循回循回循回循回循回到有一天福报尽了，然后莫名其妙死掉了，生命这样来，白白来，然后白白去。然后顾的那个所谓的儿子也顾不得你了，因为他比你还忙，他要创业，他要证明他自己在这个地球上面能够生存的下去，他压力比你大。然后你在那边埋怨，哎呀空巢期了，儿女离开了，他也没办法，顶多就是在你要死掉之前搭个飞机赶回来看你，已经仁至义尽了。爹我这么忙，你要死可以赶快啊，我也不能陪你太久。我说出了多少小孩子心里的话，老板只给我三天请假呀，你可要在三天前挂掉啊，不然到时候不要怪我不能来看你送终啊。爹躺在那说，儿子我知道，我尽量。是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子，不然嘞，不然嘞，你不要拿道德帽子来扣好吗？生命就是这样，就这样煎熬，就这样煎熬。啊，当然并不叫无情啦，哈，并不是无情，但不修行大概就是看到这样。啊，修行呢，就这样想啊，我本来就在贡献报恩于一切众生的，这些众生只是他现在不认得而已，都是我父母。所以我从他身上不会取得任何事，我只想我怎么会给予，那一切都好了，没有什么遗憾，这就是大圣。啊，小圣是这样，哎呦，大家都冤家哦，哈哈，我修我的啊，啊，你请便啊，哈，再联络啊，不联络了，啊，我去做阿罗汉，咱们不联络了啊，啊，阿兰德啊，抵债啊，抵债了。抵那个债了啊啊啊！咱无欠啊啊，欠我嘛变害你啊！我欠我也不用还你了哦。然后就入灭。他的目标在哪？我没有调侃的意思啊。他的生命样貌就是这样追求的，合理啊。我活得都快淹死了，你还叫我利益众生？他生命的样态就是这样子啊，怎么办？等着吧。等着吧，等着未来有什么大因缘，怎么样？世尊或者菩萨们去度他，或者他今天看到我这样讲，心里在犯干，懂吗？在 F 开头，这样在骂我，然后怎么样？说我在毁谤小圣，是这样，然后一直骂我，那因此跟我结下不解之缘，将来呢？我还有因缘行菩萨道的时候，我一定会被他乱骂一通，然后最后他也被我渡了，就这样。所以说吧，还是说吧，不要怕人家会骂你。大圣人就是这样的。常不清刚开始做那种好事，还不是被骂得很惨？我们不能跟他比了，但他还被 K 嘞，对不对？他还被丢棍子哎，丢瓦石哎。啊，供个迷迷冒冒，敲到稀里哗啦的，对吧？是不是这样子啊？他还不是一样笑笑的继续干。我们呢不能跟他比，但是精神上应该要跟他一样，哈哈，是这样。你说没有，我凡夫啊，我不能这样做。那你永远是凡夫。什么时候突然间立刻变八地菩萨？你能这样做？没有啊，你一定是凡夫，一步一步走上来的啊。对不对？所以不要说你是凡夫啊，凡夫也得干啊，发菩提心是从凡夫发的呀。哦，你成圣人了再来发，没有啊，阿罗汉成圣人了，他在界外没得发。这样了解吗？好，所以说行善行恶，依我执来行善行恶，最后也依我执他来行非善非恶的无忌。他也会这样。 我刚才讲嘛，那走操场，然后把它吃饱，走操场来吃饱，也没干什么坏事儿，对不对？啊，压压马路也没干什么坏事儿，但也做不了什么好事儿，就是无聊，是这样而已。生命在无聊当中要吃，然后在无聊当中要排啊，为了好好的排，他得去走走操场，对不对？啊，走完操场排完了，就得再继续找吃的。你看看，当然找吃的可能干坏事了，干嘛？去杀众生，对不对？好啊，如果没有杀众生，相对做坏事少一点，但是基本上在做无聊的事，就这样。所以你如果不修行，你又哪里可以去啊？我问你，你的生命你哪里可以去啊？啊，没得去。嗯，就这样，这叫做的行善行恶行无忌，有没有看到？是不是这样的？就观法无我，在这里先看着这样。若欲兴亡即我，以属巴拉巴拉。这下面的话呢，就谈回了五蕴来了，谈回了四念处来。啊，那么我们下一堂课再说啊。这一两堂课啊，我们总结一下哈、啊。我们透过这个宇宙物理学的最前沿的研究概念啊，没有用。没有用方程式哈、哦，那么本来就很不容易讲，都超越我们一般经验尺度的啊，来谈宇宙之间的一个空间、时间跟物质，它其实它真的是波动无我的，好、哦、来这样证明，啊、哦，这是一个新时代的方式的证明法。但是回到传统来，我们已经解释了啊，依约法即我。那个法如果约心王约心所又怎样，那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说。总而言之，他会证明，他也不算证明，他是一步一步的告诉你说，其实你这样去思考也找不到一个我、哦、是这个。那当然了，大圣不会只停留在这里的无我了、哦、那么这个未来在我们会提到、哦、那么先这两堂课的概念先讲到这，好，那明天我们继续上啊、哦。好，向下文长，复以来日，我们回向众生无边誓愿度，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断，
烦恼无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佛道无上誓愿成，
志归佛。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智归法。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智归一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愿因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